我们今天开始呢，就开始我们基础能力课程的第二个级别了。咱们这个基础能力课总共分成六个级别，从一级到六级，总共六个级别啊，基础能力课系统的学完。那这六个级别贯穿的三条主线，就是这六个级别你主要在学什么？你主要最核心的就学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发音方面啊，比如说音标，比如说连读弱读，比如说语音语调，这都是属于发音方面。第二个方面你主要讲的是，你主要学的是词汇。词汇包括词汇的技法、词汇的搭配、词汇的应用，这都属于词汇方面。第三个就是语法方面，语法呢，我们学两个方面。OK 啊，语法有两个角度去学，第一个就是词法，第二个就句法。词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什么词，它具体的用法，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冠词啊，这些词。OK，那句法什么什么各种从句啊，定语从句、主语从句啊，这个什么表语从句、同位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啊，这些句法，你就学的就是着力点，就这三个大的方面啊，先把握好。第一块发音，第二块词汇，第三块语法。发音方面三条线，对吧？词汇方面几条线，语法方面两条大线。OK，这是你整个基础能力课着力的点。所以你在学习之前呢，要有个方向性。基础课就是学什么？就学这个嘛。你不管怎么样，你是逃不出这三条线的。可能有同学讲说，老师啊，其实我想提高听力啊，我想提高口语啊，我想提高写作，我想提高阅读啊。OK，那个只是在基础能力上的一个延伸，懂我意思吧？当你的基础打得比较系统了之后，当你的基础没有什么大的，我们也不说基础多完美，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点都100%的完全吸收掉，这个做不到也不可能，对吧？当你把基础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去提高你的听力、口语、阅读、写作，就会变得很方便，就会变得很快。OK 啊，所以前期在基础能力阶段，把你的精力放到这三条线上：发音、词汇和语法。OK 啊，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课，今天是我们基础能力第二个级别的第一次课。咱们今天讲的文章呢是 Lesson 17第17课啊 ，Always Young 青春永驻。那么上课的模式，先讲词汇。然后讲词汇里面的表达，讲词汇里面的搭配，讲词汇里面的发音的小点，然后再来分析文章啊，以文章为载体讲解文章里的知识点，但是它的内容又高于这个文章，对吧？我们又从这个文章里面衍生出很多知识点，这些知识点是我给你扩展出来的，你从书上你是看不到的啊。OK， 那么按照我们正常的模式啊，来继续的往下给大家讲。我们先来看词汇部分。看第一个单词啊，这篇文章词汇并不是特别多，总共只有五个单词。第一个单词叫 appear， 叫登场、扮演的意思。appear 这个单词，我们以前学啥意思？是比较出现啊，它最常见的意思表示出现。OK， 它的反义词叫什么？反义词叫 disappear。你看 appear 和 disappear， 它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在构词上的区别就在于三个字母 ds， 对吧 ？dis。OK 啊，你记住。D-S 这三个字母啥意思？它就表示否定的意思。你把这三个字母当成一个整体，它就相当于我们汉字里的什么三点水啊、金字旁啊、单立人啊、走之啊这种草字头啊，它是一个整体，不要把它分开来看。只要你见到 this D-R-S 这个词，它就是一个整体，而且表示啥意思？表示否定，对吧？表示否定、反义的意思。那 appear 叫出现，那加一个 this， 出现的反义词，出现的反面叫消失嘛，就 disappear。就像再举个例子，有个单词 like， 喜欢 like， I like you， 我喜欢你。那我不喜欢你， I dislike you， I dislike you， 我不喜欢你，对吧？你当然可以说 I don't like you， 我不喜欢你，没问题。你还可以说成 I dislike you， I dislike it， 也可以的，也很常见。OK， 你不要觉得这个不常见啊， dislike 不喜欢嘛。你看为什么它叫不喜欢？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前缀 ds， 可以理解吗 ？OK， appear 出现， disappear。表示的是消失的意思，但文章里面 appear 这个词的意思表登场、扮演啊。OK， 它表示上舞台上去扮演什么角色叫 appear。那我来看这个句子啊，旁边给了你 disappear 的一个句子，我觉得这个句子讲的挺好的，对吧？反映人生哲学的一个句子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I guess in the end your true friend show and the others disappear。I guess 叫我猜测，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啊。当你以后做阅读理解或者是看一篇文章的时候，当你看到 guess 这个词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翻译成猜测了，你就翻译成认为、觉得就可以了。说我觉得啊，我认为啊，我是这么想的。 in the end 是一个整体的搭配，它表示在最后。 OK 啊， in the end 表示在最后，在最后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用这个词叫 in the end，在最后来举个例子，举一个比较悲观的例子啊，这也比较悲观了，说一个事实啊，说我们终有一死，对吧？我们都会死去的。那怎么讲？我们都会，我们最终都会离开人世的，对吧？We all will die in the end. We all will die in the end. In the end，对吧？你既可以放在句子的最后，也可以放在句子最前面。In the end。We all will die，对吧？In the end, we all will die. We all 就是我们所有人，will die 将会死去，对吧？Die, D-I-E 嘛。In the end 对吧？在最后啊，在最终啊，表示这个时间的这个最后。说，我觉得我认为啊，在最后呢，要 true friendship，你真正的朋友会出现，对吧？And the others disappear，然后其他的人就会消失了，对吧？那些不是真正朋友的人就会消失了。OK 啊，这个句子讲得很好，对吧？时间啊，可以做一些沉淀，可以做一些过滤啊。那些真正的 true friends，true friends，对吧？会留下来，会展现出来。OK，那其实这里面如果从语法上来讲，还有一个我们一级课程里面学过的一个小点，我们当时给大家讲过一词叫 some the others，还记得吗？Some the others，some 叫一些嘛，the others 叫另一些，是不是分成两大块啊？两部分叫 some the others。OK 啊，世界上有啊，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有两种人，OK，第一种人 some are boys，一些是男孩，and the others are girls，另一部分是女孩，对吧？当你把就是一个整体分成两块的时候，一块又一块，对吧？这个有 some the others 啊，OK，一些另一些啊，分成两大部分。OK，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在最后啊，你的好朋友会展现出来，and the others disappear，另外一些人会消失啊，就是时间会沉淀一些真正的朋友，对吧？会帮你筛选真正的朋友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里面你看这句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想学的话，里面有很多表达方式。第一个，I guess，我觉得，我认为，OK 啊，其实当你表示对某件事情不太确定的时候，你说我认为就可以用这个词叫 I guess，后面直接加一句就可以了。第二个，in the end，你可以学。第三个，好朋友，true friends。对吧？第四个一个小的语法点，some the others。人说老师，这个里面没有 some 吗？那个叫 true friends，一些朋友，那不是一些吗？对吧？true friends 那是个名词复数嘛，叫一些朋友，还有 the others 另外一部分啊。说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语言点，如果你真的去挖掘，看第二句子，第二句叫 stage 叫舞台的意思。OK，它除了舞台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可以在空白处标记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表示啥？表示阶段。OK 啊。阶段也叫 stage，阶段，人生的阶段啊，对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医院里有人生病啊，说那个病情，你现在已经是第几个阶段，第几期，第几期啊，那种都叫 stage。OK，我们来看另外这个句子啊，给你配这个图，这句话讲的也很好，其实和上面那个有一定的相似性啊。他说，Everyone has a friend during each stage of life，but only lucky ones have the same friend in all stages of life。对吧？说 everyone has a friend during each stage of life。说每个人啊，就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朋友，对吧？你回想在小学、在初中、在高中、在大学、在工作后啊，在工作前5年、工作后5年的整个的人生阶段，各个阶段，对吧？你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 only lucky ones，lucky 我们之前讲过叫幸运的，对吧？OK 啊，only lucky ones 这个 once 指的是啥？once 指代的是人。对吧？指的人啊，说只有那些幸运的人，have 拥有 the same friend 同一个朋友，OK，in all stages of life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对吧？说人生里面啊，就像我们中文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差不多，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对吧？就是你可能有一个真正懂你的，或者是在人生中能够一直陪伴你的这么一个朋友就足够了，对吧？我们一生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些熟人啊，真正就比较熟的人，对吧？但是啊，只有这个 the true friend shall in the end，对吧？真正的朋友会留下来啊，就是 only the lucky ones have the same friend in all stages of life。OK 啊，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表达点，比如说我们你看这个 same friend 相同朋友，它的符号，它是单引号，对吧？你以后啊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符号，same friend 是单引号。在英语里面呢，我们没有双引号，它就是单引号。还有那 a friend 是不是也是单引号？OK 啊，说你以后标注的时候， 想要加引号的时候就用单引号就可以了。OK 啊，说这是第二个单词叫 stage， 舞台阶段都可以。第三个单词 bright 这个词叫明亮的意思，明亮叫 bright。我们之前给大家强调过这里面的一个元音的发音啊，再强调一遍啊。有个元音，双元音是 i， 它是先由 r 到 i 的过渡，对吧？是 r i i i。很多我们国内的学生会怎么办呢？会把这个音给缩短，会把这个音发的不完全，直接发一个音叫 i， 就爱情的爱，对吧？OK， 我给你做一个对比，正确版和先说正确的，再说错误的啊。OK， 正确的是 I， 错误的 I。比如说啊，我说光 light。OK， 它是 I， 先有 R 的音，一定要注意啊，先有 R 的音，再有 I 的音 ，I， 由 R 到 I 的过渡，不是直接 I。不是那个爱来爱去的我爱你那个爱，不是 light， 不是这样，不是 lie， 不是爱这个音啊，它是 r 到 i， 它是 i bright time light。 OK 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bright 明亮的，我们一般用它来形容什么呢？可以形容很多很多。你如果形容颜色就表示很亮的颜色，对吧？我们说啊，这个用它形容来未来 bright future， 我说啊你一定会有一个 bright future，一定会有一个 bright future， 啥意思？什么叫明亮的前途？就光明的前途，美好的前途。OK 啊、，bright future is waiting for you， 啊，美好的未来正在等你。Bright future is waiting for you， 对吧 ？Bright future 啊，未来的美好的未来，光明的未来。那明星啊，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 celebrity 啊，不是那个明星，唱歌的电影不是那个明星，就天上那个闪亮的星星叫 bright star。我说啊，你是我生命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一直指引我的方向，对吧？讲的很文艺啊，说啊，这怎么翻译啊？你就可以直接说成 You are the bright star in my life， 你是我生命中的那颗明星，对吧？那颗啊，就是明亮的星星啊，指引我的前行，对吧？给我光亮啊，这种感觉。但你不能直接说这句话，你直接说这句话是就别人是不懂的。你一定要有上下文，比如说你在人生中帮助了很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种说完之后啊，加一句 You are the bright star of my life， 你是我生活里的启明星，对吧？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颗明星啊。 OK， 这里面从侧面再给大家讲一句话，经常会有学生问我说，老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老师这句话该怎么说？其实当你以后啊学的再好一点，你会发现问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没法回答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语境，没有语境就没有上下文的情境，就很难去翻译和解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不是对汉字的翻译，而是对那个情境的翻译，你没有情境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你如果跟别人很唐突的说了一句，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明星，你是我生命中的 bright star， 别人会觉得非常 confused， 非常的就觉得你非常 weird， 非常奇怪的吧，干嘛讲这个，啥意思啊？一定要有语境啊。 OK， 第四个单词 stocking 这个词叫丝袜的意思，对吧？这个很简单啊，你看这个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女生穿的一些丝袜叫 stockings。 OK， 这里面有一个小的发音点，很多学生看音标的时候会直接把它发成 stockings， 对吗？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你想象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单词，有个单词叫学生，你是发成 student 还是发成 student？ 你发的是 student， 那个是 d 的发音 student， 对吧？那这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你不会发成 stockings， 你会发成 stockings， 你会发成 d 的发音 stockings， 对吧？为什么呢？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对吧？我怎么才能往其他的这种知识上去扩展呢？ OK 啊，记住道理你才能扩展。记住啊， s 后面加一个辅音S 这个发音后面加一个辅音 ，OK， 这个辅音的发音都变成浊辅音。本身你看这个单词是 stockings，stock 是 t 嘛，那前面有个 s 这个发音就变成 stockings， 变成 d 的发音了 ，stocking，OK，stocking，student 都是这样子的 ，OK。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单词叫这个。 期望，对吧？不是不是，叫这个尊敬啊，期望也可以啊。尊敬叫什么？叫 respect，R-E-S-P-E-C-T，对吧？respect，你看这个里面，你到底是应该发成 respect 还是发成 respect？你发的是 respect， 为什么不发成 respect？ 因为前面那个 p 前面有个 s， 发现了吗？ p， 记住啊， p 是一个清辅音，对吧？我们上初级讲过啊，一级讲过， p 是一个清辅音，它对应的浊辅音是 b， 对吧？所以它读的是 respect。OK， 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个单词叫昂贵的，对吧？你是应该发成 expensive， 还是发成 expensive？expensive。还是 expensive， 一定发的是 expensive， 那个 p 发成了 b 的发音，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个 x， 可以为什么 ？x，x， 我看啊，就个 s 的发音 ，s 这个发音后面加辅音啊，都读它的浊辅音，所以是 respect， 所以是 expensive， 所以是 stocking， 所以是 student， 记住啊这个原则啊 ，OK， 原则一记住，后面就可以无限扩展了。对吧？你可以学很多其他东西了啊。OK， 那接下来看第五个单词，第五个单词叫 sock， 叫短袜。OK， 短袜叫 sock。这里面我们想讲一下这个，这个音当然很简单了，对吧？袜子嘛，这个单词发音很简单。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字母的发音，前面这个 s， 它的发音，很多学生会把这个音发成什么呢？会把它发成 s。你要注意它的音调啊，它发的是 s。S， 对吧？比如说，这个字母怎这个单词怎么拼写啊？比如 student， 我们发成 S T U D E N T， 对吧？三个字母一段 S T U D E N T， 对吧？那有人说 S T U D E N T， 不是 S， 是 S， S T U D E N T， 或 S T U D E N T， OK 啊，那个 S 它读 S， 它不读 S。注意这个发音位置啊 ，OK， 那总共五个单词本身不难，你着重注意两点，在我们讲词汇的时候着重注意两点。第一个，我们已经开始往词根词缀的方向慢慢在引入了，这是第一个啊，注意我以后讲的一些小的这些方面。第二个，注意它的音标。第三个，注意一些发音的小原则，对吧？我看啊，比如说 s 后面加辅音读浊辅音，对吧？这个音标 i 该怎么发，对吧？我不断的讲，不断的强化啊，慢慢就已经形成习惯，内化成自己的内容了。我把五个单词给你读一遍。第一个 appear 登场扮演，第二个 stage 舞台啊，你读的是 stage， 你没有读成 stage 吧？对吧？你读 stage 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stage 舞台。第三个 bright 明亮的，第四个 stocking 丝袜，第五个 sock， OK 啊叫短袜 ，OK 这里面我稍微注意一下，很多学生呢会把这个单词读成 sock。对吧 ？sock， 在美式发音里面，这个 o 它的音它变成了 r， 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啊，那医生说把嘴巴张开啊，就那个 sock，sock， OK， 就像那个热一样 ，hot，hot， 对吧？很多学生会把它发成 hot，hot， 这个不算错啊，这个也不错，这是英式发音。那美式发音说什么？说 hot。它的音标就是 R 的音 ，hot， 对吧 ？It's so hot， it's very hot， 对吧 ？It's very hot， hot， 它是 R 的音啊，稍微注意一下，就这个小点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文章里的这个文章里的语言点和知识点啊。文章今天的就这篇文章里面，它主要包含的语法点是什么呢？它主要包含的语法点是这个。情态动词啊，是它核心要讲的一个语法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啊，一句一句来看。第一句 ，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 She must be at least 35 years old. 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 She must be at least 35 years old. OK， 我们先看前半部分。说 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 说我的姑姑啊，说我的姨啊，我的什么都可以啊，是个 actress， 是个女演员。这个里面啊，我们讲一下 aunt 这个单词，英式发音会读成 aunt， 那美式发音会读成 aunt， 对吧 ？aunt， 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你看，说我的这个姑姑啊，是一个什么女演员？你记住 aunt 这个单词，只要比你长一辈的女性， 啊，都可以称之为 aunt，对吧？因为它在英语里面，它关系搞不了那么细，那没有那么细致。只要比你高一级的男性都叫 uncle，对吧？只要比你高一级的女性都叫 aunt，嗯，不管什么姑姑啊，啊什么舅妈呀，什么姨呀，什么婶婶啊，什么之类的啊，这种只要比你高一级都叫 aunt，啊，很这个就很粗略啊。OK，他说我们这里面他文章里面翻译是姑姑了啊，就翻译成姑姑，说我的姑姑 Jennifer is an actress，是个女演员。另外还有个小发音点，请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 aunt，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你听我在发音的时候，你有听到 t 吗？其实你开始是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发音的，可以理解吗？OK 啊，这个 t 不发音。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这个 aunt 这个 t 为什么不发音呢？你记一个小的发音原则：t 后面加一个辅音，t 后面加一个辅音，这个 t 呢？都可以省略掉，或者是当 t 这个辅音字母在最后的时候，在一个单词最后的时候，它直接省略。比如说，我说很热，it's very hot，it's very hot，那个 t 我都没有发。My aunt Jennifer，my aunt 那个我有发 t 吗？没有吧？My aunt Jennifer is an actress，对吧？我的姑姑啊，Jennifer 是一个 actress，是一个女演员。记住这个发音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看后面这个，she must be at least 35 years old。请你注意这个发音啊，有女性的她，我们强调好几遍，很多学生都会把它发成 she must be at least 35 years old。她不是 she，她是 she，她不是 he 和 she，懂我意思吗？She must be at least 35 years old。她看起来至少35岁了，对吧？这个 at least 就比较简单了，表示至少的意思啊。而且你知道 least 是什么？least 是不是 little 这个单词的最高级啊？little 变成比较级，变成 less，变成最高级，变成 least，可以有意思吗？你回顾一下啊，比较级和最高级，如果想不起来了，重新回到第一集里面啊，重新学一下。OK 啊，least 是 little 这个词的最高级，说他看起来至少有35岁了，at least 表示至少的意思。那最多呢，叫 at most，我把这句话改了，他看起来最多35岁。你看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的，说你姑姑。这个最多35，怎么讲？叫 she must be at most 35 years old，或者是你把这个放到前面后面都可以。比如说 she must be 35 years old at most 也可以啊，或 at least 都可以放到最后也可以。OK，注意这个 at least 的一个词组搭配。另外还有一个小的语法点要掌握，就 must be 这个词，我们讲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句子。以这个句子为载体，给大家讲解英语里的一个这个语法点，叫情态动词。需要你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学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问自己啊，什么叫情态动词？你先问啊，你先问自己什么叫情态动词，然后你再来学，对吧？啥叫情态动词啊？从字面上去理解就可以了。学语法。一定要注意它的命名啊，非常非常重要，对你的英语学习，对你的语法学习有很大帮助。情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中文里这个情是什么意思？是感情吧，对吧？啊，它表示的是你的情感，是你的感情。那态是什么意思呢？态叫态度。OK 啊，所以什么？那动词就动词嘛，它是表明动词的什么？情感态度的词，对吧？你不能在这抽烟，你必须努力学习啊！你必须完成你的工作。当你表达这种语气、这种情感态度的时候，对吧？你小心翼翼地说，我在想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对吧？说你能帮我这个照个相吗？对吧？请问您可以帮我一下吗？这种语气、这种情感，对吧？比较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这种情感态度，当你想表达一个人的语气、一个态度、一个情感的时候，用什么表达？就用情态动词啊，对吧？就情态动词就是表明动词的情感态度的。OK，你不允许在这抽烟，You mustn't smoke here。你禁止在抽烟，这个语气就很严厉了。OK 啊，你说老师，你们我经常说这个英语里的语气、感情、态度从哪儿体现的？ 情态动词就可以体现。所以有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个说话很严厉了，别人还没感受到呢。为啥你没感受到？因为这些词所体现的感觉你不知道嘛，对吧？就情态动词就是体现动词的情和态的，也就是情感态度的词，这叫情态动词，懂我意思啊？OK 啊，那情态动词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情态动词不能单独做谓语。OK 啊，它不能单独出现，它一定要和动词原形一起出现。情态动词后面加的都是动词原形，可以理解吗？情态动词后面要紧挨着动词原形。我说啊，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 can，C-A-N 啊，叫能够，它是一个情态动词。我说啊，我不能回家啊，我现在不能回家，对吧？我一回家，这个我家里人就要训我了，对吧？假设啊，我瞎编的，我不能回家叫什么？I can't go home. I can't go home. 我不能回家，那 can't 后面直接加动词原形 go，对吧？你能不能说成 I can't will go home？这 go 前面再加一个 will 可以吗？不可以。记住啊。情态动词只能出现一个，不能两个情态动词出现。我说啊，我表达情感态度，表达的情感比较复杂，我来两个，对吧？可以吗？不可以。OK，情态动词句子里面只能出现一个，一个句子里面只能出现一个情态动词，可理解？OK，第二个，情态动词后面一定加动词原形，一定加动词原形啊，就这么简单。OK，你说老师有哪些情态动词啊？情态动词总共有哪些啊？我给你列一下。但是，请你注意，你没有必要去背，知道吧？说啊，十一个情态动词我背下来，你只要看到它，知道它是情态动词就可以了，不需要去背啊，没必要啊，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没有人去把这个东西背下来，你只要看到它，知道就可以了。情态动词常见的有这么11个，OK 啊，其实有13个，后面还有2个词组，词组我直接给你去掉了，你先学这十一个就可以了，先知道这11个。第一个 may，对吧？叫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到别人问你啊，说，请问需要帮助吗？May I help you? May I help you? 啊，请问需要帮助吗？May I help you? OK 啊，我需要，请问你需要帮助吗？那 might 也表示可能，但这个语气又很弱啊。May might 情态动词，may 叫可能，might 也可能，只不过 might 的语气更弱。Can 叫能够，对吧？Could 也是能够，只不过 could 更语气更弱，对吧？Will 啊，将会怎么样？Would，只不过 would 语气更弱，对吧？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它的过去式，would 看成 will 的过去式。那后面一个 shall，应该，对吧？Should 应该，must 必须，need 需要，dare 敢。我看啊，当你看到这些词，你知道它情态动词就可以了。OK，它后面永远加动词原形，而且情态动词的否定直接在情态动词后面加 not。你应该回家，You should go home，对吧？You 是你，应该 should go home，你应该回家。那变成否定怎么讲？在情态动词后面直接加 not，You should not go home，You shouldn't go home，对吧？你不应该回家。OK 啊，说我能帮你，I can help you，I can help you，我能帮你。我不能帮你，I cannot help you，I can't help you，可以理解为什么？OK 啊，这是情态动词的特点。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帮你捋一下这个情态动词啊。第一个，你要知道情态动词的概念，什么是情态动词，要搞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要知道情态动词有哪些，你要认识。OK 啊。第三个，你要知道情态动词的特点，什么特点啊？不能单独做谓语，对吧？必须后面加动词原形，变否定的时候直接在后面加 not。而且这一个句子里面只能出现一个情态动词，对吧？你不能说 I must can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不对的啊，只能出现一个啊，这是它的特点，理解了吧？OK 啊，先让你对整个情态动词有个大的印象，你注意这个逻辑思维的框架，对吧？你先对情态动词整个大的概念有一个了解，知道啥叫情态动词，然后再去学习情态动词的里面那些小细节，懂意思吧？就像你在看一本书一样。你首先知道这个书是讲啥的，你再去看里面的章节，对吧？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去书店买书，我特别想去学，想去看一些关于心理学的，那我就看啊，这本书关于心理的，然后我再去学里面心理学里面的 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理论四，对吧？这样慢慢再详细的学。我总共拿出一本，是拿一本书我就开看，我就开学，学了一段，突然发现，哎，这不是心理学啊，这是讲会计的，那不搞笑了吗？对吧？所以当你去学某一个语法点或学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先整体上认识它，然后再学小细节，对吧？你要采用这样的逻辑去学，就会变得很清楚。OK， 那接下来我们学的第一个情态动词，讲了比较详细的第一个情态动词就是 must。must 这个单词表示必须。OK， 首先它从意思上来讲表示必须。我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怎么样？对吧？你必须要努力工作。You must study hard。你必须努力学习。You must work hard。对吧？你必须努力工作。You must go home。你必须回家。You must do something， 你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对吧 ？OK 啊，要表必须的意思。其次，还有个单词也可以表必须，还有个表达也可以表必须，叫什么呢？叫 have to。have to 这个词也表必须 ，must 也表必须，那两个一样了，有啥区别没有啊？有的。OK 啊 ，must 它表示的强调的感觉是主动的、积极的、主动的。而 have to 它强调感觉是被动的，被迫的，我虽然必须做，但不是我不情愿，我不愿意啊，对吧？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你都要做，对吧？ must 强调你有这个自觉性。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就拿这个学校学习来讲，假设你的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差，假设啊 OK 学习成绩很差，突然有一天老师又在这个公布成绩的时候说啊，张小明班级倒数第一，你感受到了巨大的耻辱，对吧？你说像我这种智商这么聪明啊，倒数第一不行，对吧？我一定要像证明我自己的能力啊，证明我多厉害，证明我有多聪明，对吧？证明我多勤奋，然后你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这种积极主动的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的叫 must， I must study hard， 对吧？ I muststudy hard， OK， I must study hard， 我必须要努力学习，这是积极主动的，没有人逼你。那还有一种，你考试倒数第一，张小明啊，班级倒数第一，拿着成绩单回家了，然后你爸妈说啊，下回再考倒数第一，腿给你打折，对吧？你很害怕，很担心啊，心想这个爸妈真的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很害怕，被迫，虽然不愿意学，但是怕腿折啊，没办法，只能这个啊。这个被迫的去学，对吧？虽然很不想学，但是也得学，迫于外界的压力，必须要做某件事情，叫 have to， I have to study hard， I have to study hard， 可以有什么 ？OK， 这 must 和 have to 的区别。OK 啊，这是关于 must， 你第一个需要掌握的表示必须的意思，并且啊，知道和 have to 的区别。OK 啊，第二个关于 must， 你要知道一个点，就是 must be。must 后面直接加 be 动词，这个 be 没有其他形式，你不能说 must 什么 am must are， 不可能的，说 must is 这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 must 后面一定加动词原形，而 be 动词的原形就是 be 嘛，对吧？那 must be 什么意思？它特别啊，表示的就是对现在肯定的推测，叫 must be。 OK，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讨论某个问题，对吧？你说当当当，你说了一大堆，我说你这肯定错了，你这种一看就说不通嘛，怎么可能呢？这种 you must be wrong， you must be wrong， you must be wrong， 你一定错了，对吧？你肯定错了，我很肯定的在跟你讲，在跟你讲，我对你的推测，我觉得啊，你这肯定错了， you must be wrong， 可以算对现在肯定的推测。我再举个例子， OK， 我这个看到外面有辆车，我看哎这个车。不管从颜色、款式还是车牌号，对吧？都好像是 Peter 的嘛。对，我说这肯定是 Peter 的车。This must be Peter's car. This must be Peter's car. This 这个 must be 一定是现在肯定推测 Peter's car， Peter 车啊，这肯定是 Peter 车嘛。可以理解吗？对现在肯定推测，那对现在否定推测，说这个不可能。这个是 P 的车的，对吧？车款式也不对，颜色也不对，对吧？车牌也不对。OK， 那怎么讲？就改成 can't be， 对现在否定推测叫 can't be。This can't be Peter's car。This can't be Peter's car， 这不可能是 P 的车的。那刚刚就像那个句子，我跟他说啊，我说你看你肯定错了， 那另外人说他不可能错的，他这个经验丰富，他肯定不可能错。对现在否定推测，对吧？他不可能错。OK，加 he can't be wrong，he can't be wrong，he can't be wrong，他不可能错的。OK 啊，注意这个 must be 对现在肯定推测，can't be 对现在否定推测啊，这两个稍微注意一下。这是 must 你要掌握的第二个级别，第三个级别掌握的是 mustn't。mustn't 啥意思？有人说啊，must 表示必须，那 mustn't 表示不是必须，不是，它语气没有这么轻松，没有这么轻松。mustn't 表示绝对禁止，绝对不允许这件事情。OK，比如说你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吃饭，对吧？然后这个你在一个非吸烟区域在那抽烟啊，然后人家服务生就过来了啊，说先生，这是不允许吸烟的，这是禁止吸烟的。然后会讲说，You mustn't smoke here, sir. You mustn't smoke here, sir. OK 啊，你不允许在这抽烟，这是 mustn't 这个意思。说 must 掌握三个层面，第一个 must 和 have to 表示必须的时候的区别，第二个 must be 表肯定推测，第三个 mustn't 它的意思表示绝对的禁止，可以有意思吗？OK 啊，就通过第一句里面，我们讲不讲第一句嘛？关于语法方面两个维度啊，注意啊，第一个大维度。就像这个书一样啊，它大的标题啊，大的章节，先搞清楚什么是情态动词，啊，情态动词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要知道，对吧？你或者你想象你家小孩，你以后辅导自己家孩子，对吧？学英语，小孩说啊，就比如来问你说这个，情态动词是啥呀？我们老师今天在学校里讲情态动词，我们学校老师讲情态动词不是一二三四五列嘛？但是其实你没搞清楚情态动词是啥之前，你列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小孩都不知道这要干嘛啊？对吧？就假设小孩来问你说啊，那个情态动词是啥？老师今天在学校都讲情态动词，讲了一大堆，我也不知道在干嘛。你就可以跟他讲，对吧？什么是情态动词？你怎么理解情态动词的？OK，那第二个层次，当你知道什么是情态动词之后，情态动词的特点啊，对吧？情态动词的功能啊，这都搞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讲了第二个情态动词下面的一个小的分节，一个小的方面，must 它的用法，对，must 的几个用法啊，我们讲 have to 的区别。must be 的用法，还有个 mustn't 它的意思，对吧？OK 啊，这是第一句里面所包含的语法点啊。OK，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位置，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内容啊。就第一堂课回家之后，第一个把单词搞定，OK，把发音稍微注意一下，你觉得需要注意的点，你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点，都要着重的标出来。第二个情态动词这个特别的语法点要注意一下啊。OK，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啊。我们正常每次上课是30分钟啊，我们不想把它讲得太长，因为太长了之后你吸收起来可能也会有些问题，对吧？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我们30分钟是最合适的啊。今天第一天啊，拖得稍微有点长。OK，我们下次见啊。